上一周有没有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呢？脱去旧人是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基督徒在初信主的时候可能会常常脱去旧人的行为，但是信主时间久了，他可能就不会脱去旧人的行为。好像买了一辆新的汽车一样，当你买了新的汽车，哪怕你放在车库，你心里都不安心，半夜都要起来看一看车有没有被别人给划伤。当这个车过去几年之后，你不会在乎这个车的这个伤痕或者被谁给破坏划伤，因为那个车早晚会卖掉，已经不珍惜它了。所以基督徒在信仰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在初信之时很热心的希望自己有大的改变和大的长进，但是在慢慢懂得救恩越来越多的时候，明白救恩越来越稳固的时候，他不再脱去救人，反而成了一个不新不旧、不肯悔改、不肯认罪、也不肯长救的人。这种属灵的懒惰使一个基督徒变得不伦不类。你说他像一个基督徒，他还有基督徒生活；你说他不是基督徒，他信仰生活烂得一塌糊涂。所以保罗他劝勉我们说，信了主之后，我们不会所有的问题都马上解决。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你信主之后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一定不是究竟的信仰。信主之后我们还需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保罗对基督徒进行了伦理性的劝勉。这一系列伦理性的劝勉，你如果将每一个伦理拿出来，将讲实话、讲正直的话，还有不可偷盗，把这样的道德拿出来一看的话，好像和非基督徒没有什么区别。因为非基督徒他们也讲不可偷盗，他们也讲不要讲坏话，不要讲谎言，不要讲撒谎。因为非基督徒他们也有一套体系，比如说道德体系，他们也有一套好人的标准，他们也有一套社交的系统。这套社交的系统，如果你撒谎、偷盗、讲污秽的话，他们可以不和你社交，他们可以把你赶出他们的社交圈之外。这是非基督徒他们也有一套这样的道德体系。那么我们的道德标准、我们的伦理和他们有什么不同？保罗在三十节给了一句话是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叫圣灵担忧。这一点成了和非基督徒道德的分水岭。可能在其他道德方面都很相似，但是在这一句话上就和非基督徒截然不同。他们遵守某种道德，无非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交诚实的朋友，他们交在干净的社交圈里面生活，免得自己被沾染。但是基督徒过圣洁的生活，不单单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不让圣灵担忧。一个有圣灵的人，他是不愿活在污秽当中；一个有圣灵的人，他不愿意在污秽当中长久持续下去，因为他做的每一件的罪恶的事情，不单让圣灵对他感到惋惜，他的内心也每一天备受煎熬，活在救恩的那种愁苦当中。我讲这种救恩的愁苦，不是说救恩带来愁苦，因为一个真正有圣灵的人，他在罪和义的中间有一种极大的忧愁和挣扎。所以一个不肯脱去旧人行为的人，他的内心不是喜乐的，他是愁苦的，他是怀疑救恩的，在救恩当中会不断的去挣扎的。我们还有一个认识，就是不要认为保罗他非常看重行为。保罗对行为本身是没有兴趣的。我们认为说保罗在一直讲行为，在保罗的救恩的观念当中，行为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行为它是表现了一个人重生之后的新的生命。如果我们只注重行为，而忽略人内在的内心有没有被圣灵重生，那只教导这种行为的话，不过成为一种道德主义。所以保罗他教导行为在每一个道德的背后都给设置了一个原因，为什么要脱去旧人， 就显明保罗关注行为的背后是关注这个基督徒到底有没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才会产生新的行为。而这种原则是圣经所常用的。我们不要认为说只有保罗他透过行为来看待生命，但是在新约这个福音书当中，马太福音耶稣也讲过一句话，他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耶稣也是透过外在的行为来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生命。当然耶稣他是神，他不用行为也知道这个人到底信还是不信，但是耶稣给后世的教会设定一个普遍的原则，就是你到底有没有重生生命，就是看你的信仰生活的表现。所以有真的信心也有假的信心，有假的行为也有真的行为。所以行为是可以伪装的，行为也是可以装扮的，是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像一个基督徒。但是常规的原则是告诉我们说，好树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但是不可以忽略，基督徒每一次行为的展现都在表达一个基督徒他生命的状态是新生命还是一个没有重生的生命，或者是一个新生命的人，但始终没有脱去那个长久的旧人的行为。这是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所提给我们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么31节和32节呢，就完全有所不同了。保罗在31和32节所关注的不再是外在的言语，还有这个偷盗可见的行为，他要关注人内在的这个光景。当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说这个经文的描述呢，好像是描述非基督徒，根本不是在描述我们，因为我们心里没有苦毒啊，心里也没有恼恨，没有这个愤怒，没有喧嚷，没有毁谤，我们认为这个经文跟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你看这个经文的描述的话呢，它的确是描述非基督徒的具有的那种旧的性情当中的内心光景。但是保罗在这里所描述的，从表面是描述非基督徒生活的一种状态，同时保罗是指出在以弗所的教会的信徒当中，虽然已经得救了，在他们性情里面仍然沾染着旧人的性情和恶习，到如今都没有脱去，他们需要脱去这些恶习。当我读这两个经文的时候，我发现这样这两个经文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内心没有苦毒，我内心也没有恼恨愤怒，也没有毁谤。但是我想说的是，不应该只有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比他描述的更良善更美好。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那个很美丽的天使，没有人认为自己像魔鬼一样的邪恶。可是这两节经文就是写的基督徒，写的基督徒的现状，不是没有得救的人，是因得救之后的人的内心当中仍然藏着救人的那些恶的本性和态度，都藏在他的内心里面。神的话语是需要解明的，如果神的话不解开的话，不解明的话，我们认为我们置身事外，我们根本不在这两节经文之内，因为自己已经足够优秀足够好了。所以戴着有色的眼镜，被罪蒙蔽的双眼，是无法看到上帝的话语如同镜子，如同晶晶一样宝贵，如同明灯可以照亮我们心中各样的邪恶。我们为什么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错过上帝的话揭开我们的罪，是因为我们常常将自己置身于圣经之外，我们认为自己像一个天使，但是你发现你的内心却像一个魔鬼的丑陋和邪恶。这两节经文和前面经文是一样的，依然是有三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是消极的部分， 消极的不允许什么呢？救人的那些行为，有苦毒、恼恨、愤怒、喧闹、毁谤和一切的恶毒。积极的部分是什么呢？就要恩慈相待，怜悯的心，彼此饶恕。为什么要饶恕别人呢？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是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常常出现的一个结构，先讲消极的部分，再讲积极的，再讲为什么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应该把每一个的词都要解开。我原本想把这两节经文和上一段一块讲完，后来发现这两节经文太重要了，所以就把这两节经文单独拿出来放在这个主日去讲。因为每一个词如果不去解开的话，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里面有苦毒，没有认为自己去毁谤过别人，也没有人认为自己也需要去饶恕别人，因为我们都感觉自己很良善。所以那五饼二鱼必须被掰开，上帝话语的每个字词也必须被解开，人才能看到自己的恶。保罗首先他描述的消极的部分用了第一个用语叫苦毒。这个苦毒是什么意思？苦毒在31和32节形成一个鲜明对比，苦毒是一种不饶恕人的态度。一个不饶恕的人会产生苦毒，而这个苦毒在原文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什么呢？一个不饶恕别人的人就愿意用他的力量和言语去砍人，去刺人，这个就是苦毒他的意思。一个不肯原谅别人的人在他的内心当中就有苦毒，如果不按照圣经的方式饶恕宽容别人，内心一定是有苦毒的。而这种苦毒它的表现是一种持续的尖酸刻薄，缺乏友善，但它里面没有任何的爱心。他看不见伤害他的人身上有任何的优点，他对那个伤害自己的人吹毛求疵，他看不到良善，只能看到邪恶，一切都是瑕疵，这个叫苦毒。你说感谢主，我没有仇人，对吧？没有人把我们的儿女的生命拿走，也没有人把我们刺痛，所以没有仇人，我没有苦毒。可是苦毒既然是一种尖酸刻薄缺乏友善，他拒绝任何人里面有美好的成分，他对这个人总是抱以怀疑的态度。这个人他做了99件事，他看不到99件事的良善，他能够看到他那不能行良善的1%的缺陷，对这个人就抓住不放，咄咄逼人，一定让那个人低头认罪在他面前。这个就叫苦毒。我们为什么当孩子伤害我们的尊严的时候，对孩子恨不得打死他呢？因为内心不肯饶恕孩子，这叫苦毒。总是看到孩子里面各样的不好，却看不到孩子99%的好的一个地方，这叫苦毒藏在内心当中。夫妻吵架为什么让对方要逼他认错呢？因为内心有苦毒，不肯饶恕自己的配偶，一定让他伏在自己的下面，苦毒造成这种结果。我以前辅导一对夫妻，两个人大吵，他的配偶不肯饶恕他的配偶，一定让他配偶认错低头，而且咄咄逼人，我去了之后都不肯放下他那个傲慢的语气让妻子去认错。为什么？苦毒。不肯饶恕的人就要用自己所有的力量去刺别人，去砍别人，这种叫内心的苦毒。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人 让我们失望伤害了我们，我们不肯饶恕他，用爱心待他的话，你的内心当中就藏着这样的苦毒，而这个苦毒的种子在内心当中是非常了不得的。如果是一个好的种子种下去，它能够开花结果，受使人受益；如果一个坏的种子种到地里面，它也开花结果，它能够害人。如果你种下一只牡丹的话，它能供人欣赏；但你种下栗树的话，它能够害死人。所以苦毒是一个种子，恶毒的种子。如果你靠着上帝的话把这个苦毒拿走，饶恕别人的话，这个种子就不可能发芽，也不可能结果，你就不会产生愤怒、嚷闹、毁谤和一切恶毒。如果你让这个恶毒的种子你心里扎根的话，你不断的想起别人如何伤害你，如何刺痛你，如何不给你颜面的话，你这个种子不单不会慢慢的萎缩，它越来越强壮，形成一种仇恨的力量，不断加剧，就会在这里言语神态当中完全表现出来。苦毒就在一个人内心当中，这个苦毒不一定意味着他拿刀把你杀死，或者你拿刀把他杀死。保罗继续解释说，苦毒会带来一种表现，这种表现在言语和行动上，而这个言语和行动的表现是恼恨和愤怒。恼恨和愤怒是什么？是苦毒带来的。各位一定都吵过架，对吧？无论是跟自己的父母也好，还是跟自己的配偶也好，或者跟孩子也好，应该都吵过架吧。如果没有吵过架，你就不用来教会了啊，证明你是圣人，你够圣洁了。这个愤怒和恼恨是因为对方伤害了自己才会发脾气，才会有怒气，这种怒气是被激怒的表现。所以没有人激怒我们，我们像一只羔羊一样温和顺服。如果被激怒的话呢，像个凶猛的狮子，恨不得把对方给撕裂。这个就是人之本性，罪的表现就是如此，罪的可怕也是如此。而这个恼恨和愤怒带来另一个问题，叫嚷闹。这个嚷闹的意思是争吵，这个争吵不是一般的争吵，是咆哮和暴力，这个叫嚷闹。吵架一定要比另一个对方高八度，对不对啊？平时唱歌唱不上去，吵架一定唱上去，叫高八度。为什么叫高八度呢？因为这叫内心的怒，而这个怒是由苦毒带来，产生那一种的争吵、咆哮、暴力，用大的声音将对方给压倒。这个叫罪的可怕，所以这些经文将人的罪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每一次大声的喧嚷的背后，是因为不肯饶恕、不肯放过对方，包括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朋友，一切都是。保罗并没有停止，他继续讲述苦毒带来最后的一个更邪恶的表现，叫做毁谤。毁谤比那个嚷闹更加晋升一级。我们说芝麻开花节节高，对不对？当你有苦毒，也是每一个恶果比那一个恶果更加有毒，更加邪恶。这个叫毁谤。毁谤的意思是指故意说些残忍的话，伤害他人，无中生有，说别人闲话，造谣伤害别人，叫毁谤，叫毁谤。我们也可能讲过毁谤的话，我们也可能被别人毁谤，我们也见过别人毁谤过别人。所以毁谤是恶毒，可以是一种巅峰，但这里还不算最高的巅峰，因为很少有基督徒去杀死另一个伤害自己的人，所以保罗后面没有写杀人啊。如果保罗写杀人的话，还可能比这个更高一级， 对不对？非基督徒可能里面有伤害自己的人，会把他给杀死。保罗写到这个毁谤就停止了，因为大多数基督徒啊，可以说绝大多数基督徒的比例不会拿着刀子伤害自己，杀死那个伤害自己的人，很少吧，对不对？你可能听过，但是这个比例非常少，不是一个常例，是一个特例。哎，韩国有部电影叫《不可饶恕》，不可饶恕，这个世人是不能饶恕伤害自己的人，世人也是不能放过自己伤害自己的人。君子报仇多少年不晚呢？十年不晚。我们也都发过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如果你家族里谁看不上你，就想如果哪一天我犯了事，一定让他跪在我的下面啊，可能没那么严重，但也差不多啊。这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所以看中国武侠剧看多了，都认为电视的开头的背景一定是父母被杀，某年后这位主角又练习某种神功啊，武功盖世，最后没有杀仇人，可能放了仇人一马。但是我们不是那个武侠里面的侠客，我们的现实是什么呢？毁谤别人，毁谤别人，将无需有的罪名加在自己手，加给自己痛苦的人身上。所以你会看到苦毒呢，它是被慢慢的培养起来的，它是慢慢的培养出来的。有些人是有苦毒的，但他没有怒气，但他也没有喧嚷，也没有毁谤。而这些的步步往上的这种的恶果的产生，是因为把它培养出来。所以一个不友善的言语的背后，是藏着一颗恶毒的心。保罗是关注人内在的光景，而苦毒它就是人际关系当中最大的杀手。保罗讲的是你们当除去，就是教会当中当除去这种苦毒。保罗没有说要除去那个伤害我们的人，所以圣经从来不会告诉我们说伤害我们的人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你可以把圣经翻遍，圣经从来不会把伤害我们的人看为敌人把他杀死，圣经反而常常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才是那个落在苦毒当中最大的问题之一。但是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自己里面有苦毒，总喜欢为那些有苦毒的人指导迷津，指迷方向，这是我们今天常有的现象，认为自己没有苦毒，我给那个有苦毒有抱怨的人指明一点点方向。因为人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上帝的话语下面，把自己取一个标本放在那个显微镜下，看看自己满身都是苦毒、抱怨、恶毒、毁谤还有嚷闹。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常常出现争吵，为什么？是苦毒的存在。因为有苦毒，家里才有那个争吵，才有那个愤怒。所以早晨起来，夫妻上演一次大战，晚上跟孩子上演二次大战。为什么每一天吵不完的架？因为内心有苦毒，有苦毒就会这个样子。我们对亲人也有苦毒，那些瞧不起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对不对？什么舅舅啊，几爷爷三爷爷啊，就是没有台湾的二爷爷打电话说我给你继承几百个亿，哇，你恨死他们，他们看不起你们家，你恨不得有一天等我飞黄腾达，我得碾死他们啊！虽然没有做出来，那个恶毒的心就在里面，饶不饶恕他，不肯饶恕他。教会也是如此，教会也有苦毒，用言语伤害我们的人，我们不能放过他，想去制服他，这也是苦毒。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也有苦毒，有人说你在改革宗教会里面是异端，你受不了了吗？你恨不得把他拿过来把他鞭尸啊，把列他十条罪状，你是恶人，你才是异端的，受不了。你看到改革宗的人经常在网上论战了吗？写帖子骂对方啊， 连猪狗不如。为什么？很多时候不是为真理去战争嘛，很多时候是为什么呢？苦读，他伤害了自己的颜面，伤害了自己讲话的权威，就写帖子骂你猪狗不如，他猪狗不如。真有人这样骂，大家已经看过在网上，对不对？啊，有人没有看过，有机会让你看看。改革宗的群体就这样骂，为什么？不是为了真理，而是苦读。苦读多了，就想把别人毁谤的连一个人都不是。人对人有苦读的时候，对上帝也有苦读。一个人对人有加倍的苦读，他内心没有喜乐，他不接受他的遭遇，他就会把这个苦读上升到上帝那里，说上帝没有保护他，没有查看他，把这个苦难故意加给他，对上帝也有苦读。所以对上帝的抱怨埋怨本身是一种苦读，不肯饶恕上帝将这样的环境给我，也叫苦读。苦读者对上帝大发脾气，说上帝不爱他。所以落在苦读中的人啊，在属灵的生活当中不单没有喜乐，充满怨恨，对上帝也是充满了各样的埋怨和不满，叫苦读。这种苦读怎么样才能解决呢？保罗说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除掉怎么除掉呢？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以弗所教会的人啊，他们是有苦读的，他们是有苦读所结出的果子的。保罗并没有跟他们说你们成了基督徒啊，你们就问题都得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都烟消云散，你就完全了。保罗从来没有这么讲过。如果认为信主了，我的配偶，我的孩子，我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立马改变了，我真的劝你不要结婚，我也劝你不要来教会，因为他不是这个样子，这个教训根本不符合圣经。保罗反而告诉我们说，以弗所教会他曾经牧养过三年之久，如今他离开了，后期有提摩太牧养，他们中间还是受那种救人的态度、救人的性情的影响。保罗反而说，你们应该把它除去。这个除去在希腊文还有拔掉、挪开、取走的意思，而这个拔去、取走就是要下决心的。如果我们哪一个肢体因为坏死或者感染的话，医生说必须把它截肢，才能保全你整个的生命，你会拒绝吗？你没有理由拒绝，你只能接受。因为如果你不截肢的话，你这个生命，整个生命都保不住了。所以这个除去是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罪都有可能摧毁我们整个的生命，必须把它除去，用属灵的一种生活的性情替代那种恶的性情。这段经文的确不受人欢迎，这呢讲到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都不认为自己里面恶，每一个人都不认为自己需要改变，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足够的良善。但是保罗说你必须把它除去，必须拔掉它，斩草除根。他说我们当尽的责任，我们当履行做的事情。救恩是上帝做成的，但是上帝在拯救我们之后还给了我们100%的责任，就把旧的行为把它发现它，把它拿出来，把它踩死它。为什么很多弟兄信主了一辈子身上的恶习从来没有改变？因为他不想把那个行为拿出来把它 踩到底下，因为那他认为那个是安全，那种是美好。我们也经常哀叹，我们很少为自己哀叹，我们为别的弟兄姐妹哀叹说他怎么还不改变，我们从来不想我自己怎么还不改变，我们从来不厌弃自己，从来不厌恶自己，我们厌恶世俗的重担，厌恶自己贫穷，厌恶自己孩子不好妻子不好，从来不厌恶自己的罪。耶稣说凡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那个重担指什么？那个重担指的是罪。罪的重担不是经济的问题，不是孩子配偶不好，而是罪每一天缠累我们，压制我们，压得我们驼背，根本无法站立起来，无法行走，这个叫重担。保罗说你必须把它除掉，如果你不除掉你的重担的话，你的属灵的生活当中没有喜乐，你家里也不可能得到救恩所带来的任何改变。保罗给我们一个指引，这个指引就是要以恩慈相待。恩慈指什么？恩慈与苦读是相反的。一个有苦读的人对别人是袖手旁观，他非常吝啬，他不肯伸出自己的救援之手，他把那个人看为一无用处，没有任何的可怜之处，这是有苦读的人。而这个以恩慈相待的人，他愿意给予，愿意付出，愿意对背叛我们的人，对饶恕我们的人施予怜悯的眼光，施予柔和的态度。保罗又说另一个名词叫怜悯的心。我想怜悯这个词几乎不需要任何的解释，因为没有得救之前我们内心是刚硬的，是麻木不仁的，我内心好像皮革，好像钢铁一样坚硬的不得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感动我们的心，我们对别人永远都是冷漠的态度。但是得救之后的心不一样了。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了神的性情，有了新的心，这个新的心他有一颗怜悯的心肠，他愿意怜悯那个可怜的在最终痛苦的人。当你看到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不是看到多有他有多恶，而是看到他被罪捆绑是多么的令人惋惜。所以当你的配偶伤害你的时候，你应该想着我的配偶多么可怜，因为他没有认识到真理的光，他被罪所捆绑。我们从来不会认为伤害我们的人他是被罪捆绑的，而认为他太邪恶了。下一个词叫饶恕。饶恕跟苦读跟恶读也是相反的，成为一个对立。什么叫彼此饶恕？就是有人亏待了我们，让我们失望，伤害了我们，我们都当饶恕他，好像从来没有伤害过我们一样，就是忘记他对我们的伤害，并伸出怜悯的手去怜悯他，这个叫饶恕。我们感觉太难了，我们无法对别人有恩慈，无法对别人有怜悯，无法对别人有什么呢？有饶恕。我们实在是做不到，我们也不愿意去做，这就是我们的这种现状。那么到底什么在你的生命中，到底什么是苦读？到底苦读是用怎么样子的表现？我们需要把它细致化，若不然你认为你自己还没有苦。在一本书当中，他列出来将近有20种苦读的证据。一个人有苦读的表现有哪些？他说一个有苦读的人有难以解决的冲突，他解决不了他与别人的冲突， 我们说建楼打根基很难，饶恕别人也很难。第二个，有报复的行动。当那个伤害自己的人有任何一点过失的时候呢，心里都怎么样呢？乐开了花了，乐开了花，叫幸灾乐祸。他内心有什么呢？苦毒。终于看到伤害自己的人有什么呢？有了一个不好的下场。第三个，欢喜冷漠。一个有苦毒的人，他和那个人的关系是冷漠，包括我们夫妻之间、孩子之间、跟朋友之间。所以有苦毒的人，他和别人的关系不是一种的谦和的、亲近的，而是一种冷漠的。第四个，暴怒。为什么冒犯你会发脾气呢？为什么冒犯你用高八度的声音对方压倒呢？会暴怒呢？因为内心有苦毒，不肯饶恕自己的配偶。为什么先讲配偶讲起？饶，对别人不发脾气，大家能理解到吗？在外人面前要把自己装扮的彬彬有礼，我们是礼仪之邦吗？对不对？但是对待自己的妻子呢，用非常不好的语气和面容来显示自己的暴怒，这叫苦毒。不能容忍自己的配偶冒犯自己的权柄，这叫暴怒。暴怒，问在位当妻子的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别说，回家省了再给你暴怒了啊！不要说，心里明白就好。下一个，冷嘲热讽，对伤害自己冷嘲热讽。如果自己配偶做错了，我告诉你，你不听我的是吧？啊，跟你说好几遍，啊，我上个礼拜刚被冷嘲热讽，当然我也冷嘲热讽我的妻子，啊，他如果不听犯错了，那一定开涮，这个叫冷嘲。为什么？苦毒，苦毒，苦毒就会这个样子。下一个，居高临下，有苦毒人居高临下。把自己看得很矮，像个小孩一样来指责他、命令他，为什么？压倒他。下一个，批评指责，对别人无止境的批评和指责，不是因为他恨恶罪恶，而因为里面有苦毒，终于抓住机会了，再不说没有机会。猛烈的批评和指责，劈头盖脸，苦毒。怀疑和不信，一个有苦毒的人，他不会相信那个人会变好，他也不会相信那个人会改变，他相信狗改不了吃屎。这叫有苦毒。下一个，心胸狭窄。一个伤害你的人，忽然一个眼神看你一眼，你都会想他要恨我了，他要恨我了，这叫心胸狭窄。别人讲一句话，不是说他认为在说我，肯定在说我。啊，我们就过度的敏感，心胸狭窄，都是苦毒的结果。不尊敬，不尊敬别人，反叛别人的权威，反叛别人良好的劝告，也是往往内心藏有苦毒的。滥用职权。如果你的下属伤害过你，你找住机会一定用你的权柄怎么样呢？把他压倒。在家里，丈夫最容易压制谁呢？压制自己的什么呢？配偶。最标准的一句话，最合乎圣经的，你听谁的？你听谁的？对不对？你听谁的？没有人敢说你错，你的确是头，要尊敬，要听你的，没有错。但是你滥用你头的权柄，你是有罪的。滥用头的权柄来压制自己的配偶，为什么？苦毒，苦毒是因为不肯饶恕配偶才压制他。下一个，就忧郁，忧郁， 人为什么会有这个忧郁？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因为有苦毒，苦毒人没有喜乐，每一天都想着他是不是在伤害我，我如何把他的刺上一刀。他每一天就活在这种的焦虑当中，这种焦虑使他每一天都没有喜乐，内心当中每一天都活在那种苦毒的较量当中。下面最后一个，对冒犯的情节记得一清二楚。别人对自己的伤害都能够记得很清楚，对不对？夫妻吵架一定能把创世纪以前的事都翻出来，为什么？因为人忘记不了伤痛，那个伤痛一旦有了，在某一次吵架一定把它拿出来再从创世纪说到启示录，这个就是苦读的表现，苦读的表现。所以我们说每个人都有苦毒，每个人都需要除去自己，尤其是我们的家庭当中。如果我们的家庭当中不除去苦毒的话，这些证据都在家庭当中上演。人际关系也没有任何的改善，但是我们对保罗所讲的积极的我们实在做不到。我们怎么去对他以恩慈相待呢？怎么对他有怜悯之心呢？怎么能够饶恕他呢？我们实在不想做，也不愿意做，也完全做不到。耶稣告诉我们病因在哪里。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人的饶恕是有什么呢？是有限制的，对不对？饶恕七次，我给过他次，给过他机会了。一般给孩子几次机会啊？一、二、三，对不对？不过来说是好，饶恕是有次数，但是耶稣给了一个77次，也就是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是没有尽头的饶恕。你也不要去算70个7次，77、49，对不对？70个7次，494哈，拿个小本记着，我饶恕一次啊，400次，马上到头了，终于可以离婚了，啊，这个人真的是这个样子。耶稣举了个比喻，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来一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他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去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服服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到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们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就把这事告诉他的主人。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向我怜悯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因为个人若不能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这是耶稣讲的比喻，是要解释饶恕。耶稣说的是，不是说你马上去饶恕别人。人为什么不去饶恕人？因为没有明白饶恕的意义，因为没有懂得上帝在基督里饶恕我们，是我们一生永远还不清的债。别人赐我们1刀、2刀、10刀，但是我们给上帝的每一天每一秒都去抗拒上帝， 但是在上帝那里，上帝说我不再涂抹，不再纪念。如果上帝用那么大的饶恕的恩赐饶恕了我们，我们怎么能不去饶恕别人呢？我们的心怎么能不被融化呢？所以饶恕别人是上帝不能容，不饶恕别人是上帝不能容忍的事情。每个人都说基督饶恕了我们，赦免了我们，但是有哪一个人真正的懂得基督赦免了我，我要宽容我的配偶，宽容我的妻子，宽容伤害我的人？我们无法做到，我们根本不明白饶恕性的意义。你可以列出一份清单来，那个伤害你伤害过你多少次，顶多就是一两次，我们再也不和他交往。但是我们对上帝的伤害，什么时候开始伤害？生下来就伤害，得救之后还依然顶撞上帝，我们在上帝的那个账单根本看不完，写不到尽头，每一天都有。语言学家说，一个人每天撒的谎言有多少？上万次每一天。我们对上帝的顶撞根本还不清，上帝好像那个主人一样，我们欠他1000万两银子，这个1000万两在当时是那个人一生几辈子还不完的钱。那个主人说，我饶恕你，饶恕你的妻子，饶恕你的儿女，你的债暂时先不用还，我释放你。上帝就这样饶恕我们，上帝拿这个橡皮擦把我们所有的罪全部都给擦去，孩子写错字擦去那个字还有痕迹，但是上帝擦去的话留不下任何的痕迹，上帝根本不再纪念我们所有的过犯。上帝为什么饶恕我们？为什么赦免我们的罪？他不是因为我们的缘故，也不是因为我们里面有良善做过好事或者饶恕过别人。罗马书这样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日期为罪人死了。我们还在犯罪人不知道的时候，基督早就替我们死了。应如经文说，因我们还在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神的儿子死了，与神和好。我们得赦免不是因为自己，而上帝白白的恩典，这恩典是纯粹的。我们是仇敌，是软弱的、悖逆的、刚硬的、不敬虔的，但是上帝宽容了我们，上帝不欠我们任何东西，他是因为他的恩慈、良善、怜悯，因为他的慈悲，把他的儿子赐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并死在十字架上面，来做什么？赦免我们的罪，涂抹我们的过犯，让我们变成雪白一样。圣经这样描述上帝对我们的罪恶的赦免：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以赛亚书53:6说，耶和华赦免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另一处经文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免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罗马3:24说，如今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8:1说，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再定罪了。上帝对我们的赦罪是相信基督瞬间的涂抹一切的过犯。我们对上帝的冒犯如头发一样多，诗人也说，我的罪孽如头发一样追赶我，缠累我。我们对上帝的得罪也是如此行，我们不断的顶撞上帝，每一天的罪状都可以写下一本书来。但是神早已在基督里赦免了我们，那是一个事实，他把这个事实写在圣经的经文中，告诉我们说，上帝透过字句的方式告诉我们，早已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但是我们却不用这样的方法对待伤害我们的人，也不用这样的方法去饶恕那些给我们痛苦、给我们失望、给我们焦虑的人。 我们不去饶恕别人。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想要变得更加的幸福充满喜乐，如果我们的家里也更充满和平的话，就要去饶恕每一位成员，像上帝饶恕我们一样。我们对成员的那记恨的那些过犯根本不足一提，而我们的过犯放在天平上一称，可以把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完全给甩到一边去，但是我们却不肯拿出上一点点的恩赐和饶恕来宽容伤害给我们的人。我们很难做到，我们根本不认识福音，我们很难做到，有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只有没有得救的人永远以怀恨的心对待伤害自己的人，而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想去饶恕没有力量，他恨自己不能饶恕别人，活在那个不能饶恕痛苦当中，他需要不断的去了解福音，上帝在基督里对我们饶恕，我们才能去饶恕别人。所以饶恕别人的根本不是我们回家立马去饶恕，而是你要默想上帝如何饶恕我们，他把我们的罪用橡皮擦一下全部抹除干净，再也看不见，再也找不回来，因为他不再看我们为罪人，而是看义人，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饶恕我们。我们多少时候像那个恶的仆人一样，抓住自己的妻子孩子，抓住杀害自己的人，把他下到监里，把他致死，认为感谢主仇敌不在，最大的仇敌不是那个人，而是我们自己，那个救人的本性的残余还没有被致死。你如何开始饶恕别人，如何除去那些消极的恶，变成一个积极的饶恕别人的人，先去了解福音，认识上帝对我们的饶恕，然后你应该为伤害你的人祷告，让你昼夜不能辗转难眠入睡那个仇人，你为他开始祷告，是我们开始饶恕那个人的开始。你不肯在祷告中为他祈祷的话，永远怀恨他，永远记恨他，你的生命永远不能长进，哪怕你信主到死，你心里永远装着一颗该隐的心，仇恨伤害人的人，你离福音的距离有多么远。我们一同起立来祷告。